一件事情啊，我们先一起祷告。
慈爱的恩主，你常常用你宝贵的话语来指引我们的人生，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生仰望在你的圣手中。我们恳求恩主，你亲自的来光照我们，引领我们走前面的路，让我们一生的日子都在你的面前蒙恩，让我们一生的年日也能够被主来使用。主，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献上在你的面前，求你与我们同在，把这段上课的时间也完全交托给你，愿你亲自的教导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看我们的讲义，人生宝剑。当我们讲到这个人生宝剑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我们要面对很多在人生上有不同不同的人，还有不同的事情。然后呢，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人际关系友谊之间呢也很复杂，也是这个人际关系的问题，也是需要学习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去思想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面对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很顺利的在人生的道路上，在我们与人相处的事情上，我们都能够很好的来见证神呢？这个是我们所需要去学习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这几方面呢一起来思考。特别是在箴言书里边，我们有很多方面的学习。箴言书是教导我们人生怎么样过一个蒙神喜悦的人生。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人生宝剑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思想到神的作为，会思想到神的恩典，也会思想到神奇妙的事。所以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的圣经。我们先打开出的经文，在箴言书九章第十节。圣经哦，当我们读箴言书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箴言书呢真正是我们人生的一本手册，然后教导我们怎么样面对人生。而且在箴言书里边很多的经文呢都给我们看见真的是神宝贵的话语，每一件经文都是很精炼的。你读箴言书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是神的话，是神感动人所写下来的，是不同的，就跟我们看起来的书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箴言书里边给我们看到对人生的这个经验很详细的一个观察，也让我们看见箴言书呢好像一位神呢那种像一位很有经验的一位老人家，语重心长的来教导我们怎么样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过一个有价值的人生。所以我们读箴言书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当我们去读箴言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更多神的智慧，而得到更加丰盛的生命。所以常常有人这样讲，有人说如果你不会祷告你要读什么书啊？读诗篇，诗篇就是一个赞美祷告的。那么你不会祷告读诗篇，读诗篇啊，常常人家会告诉你这样。但是呢你不会做人啊，你就要读箴言，懂得做人。圣经书里面教导我们很多做人的原则。所以读了诗篇呢，让我们更懂得神的心意。不会祷告读诗篇，不会做人读箴言。那么诗篇呢就给我们看到多数是注重在那个灵交唱诗赞美祷告跟灵交方面的。但是你读箴言的时候呢却注重我们的行为我这个神的儿女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行为。所以箴言诗篇更加都是很重要的一本书来的。 所以在九章第十节里边呢，告诉我们说要敬畏神，因为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哦、所以一开始呢，我们要先要了解我们人生。常常人说，哎呀，我在世上，有的人听到老人家他走了半辈子，他就说，哇，人生真是一个漫长的旅程，然后呢也是一个痛苦的旅程啊，有的人这样讲哦，整个过程里边呢有迷惑啊，是有时候我年轻的时候我怎么样被迷惑了，我跌倒了，犯罪了，后来神又怎么样引导我从迷失中回转过来，哇，充满这个路途啊充满迷惑。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老人家告诉我们这样讲他的过去的经验啊，所以当我们自己才开始走这条人生的路的时候，开始出来奋斗工作的时候，我们也是会遇到困难，会遇到人事的复杂，会遇到工作的压力等等各方面的事情的时候，甚至我们会说，哎呀，我走不下去了，这个工作我做不下去了，这件事情呢我不能够管下去了，很多事情让我们不想再走下去，不知道怎样走下去，要走的也不知道怎样走下去，我才会遇到这个困难，这个环境让我实在是不懂得怎样做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在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神的引导，更需要求神来引导我们，更需要得到神的智慧来面对我们不能够再走下去的道路，要怎么去处理，要怎么去面对，需要神的智慧来引导。因为只有神的智慧指示我们，我们得到神的智慧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走得正确，才能够走在正路上，才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啊，真正的见证神，荣耀神啊。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不能够缺乏神的智慧。神的智慧是对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说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得到神的智慧。要得到神的智慧要怎么样得着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要那什么啊，大家讲，我们要得到拿什么？听不到，为什么需要你们？我读真言，要得到神的智慧，对，要读真言，要特别是注意的哪些经文啊？特别是要注意哪些经文？要得到神的智慧，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所以呢，读圣经没有错哈啊，这边没有错。所以呢，我们要敬畏神，要得到神，我们要敬畏神哦啊。所以，怎样敬畏神呢？你说哦，我要怎样敬畏神？其实敬畏神，你说。你能够解释敬畏神吗？你说我很敬畏神，你能够这样讲吗？其实敬畏神，你想的时候哦，就是尊重嘛，哦，尊重。你对一个人尊重，你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啊？啊，谦卑，很尊敬他嘛，哦，啊，然后呢，你的态度能够表现出来，然后就是，所以敬畏神呢，就是我们对神的一种态度，就是我们尊敬神，我们愿意来亲近他。我们愿意来亲近他，我们愿意来敬爱他啊，这个就是敬畏神哦。所以你说敬畏神，前面就是我跟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我敬畏他，跟他建立正确的关系，就是我愿意遵照他的使命，或者遵照他的旨意，遵照他的教导去行啊。这个就是尊主为大的心，就是尊主为大，很简单一句话，
千万不要人定胜天
啊。对，不要人定胜天哦，是照着神的意思。对，所以呢尊主为大，谁讲过尊主为大的这一句话？我心尊主为大，玛利亚说嘛哈，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啊，所以玛利亚这样讲哦。所以你说敬畏神呢，就是尊主为大，你很简单这样子解释就可以了哈。所以敬畏神就是有一颗尊主为大的心，所以尊主为大是出于玛利亚的口的一句话哦，这个妇人的一句话来的宣告出来的。所以尊主为大就是说我愿意在凡事上呢以神为首，神看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呢，我就照着神的心意去做，我是以神为首，凡事呢愿意以神来让神敬畏，以敬畏神为我心目中的首要啊，就是尊主为大的意思啊。所以当我们要尊主为大的时候，我们看这个敬畏神的态度呢是应该怎么样的。第一呢，就是他有一颗爱慕神的道德心，爱慕神的道。箴言书第二章，我们看箴言。今天我们要看很多箴言哦，每一节呢，差不多都要从箴言里面找出一个经文来讲哦，所以大家都要看圣经更明白。所以，当你 你说爱慕神的，我要敬畏神，敬畏神的一定是爱慕神的道德。那么爱慕神的道怎么样讲呢？我们从第二章第一节开始，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五节，好，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章。我儿，你若领受我的原意，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知，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受求他如同受求隐藏的珍宝，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所以当我们敬畏耶和华敬畏神的时候，我们从他的话语里边我们才能够认识神。所以从这五节经文里边，你看一个一个爱慕，你说我敬畏神，我爱慕神的道，那么怎么样表现出来我们爱主的道呢？我们爱慕神的话呢？怎么样从这个五节经文里边呢，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五个步骤表现出你爱慕神的道。第一个步骤是哪里？领受。对了，领受，就是呢，原来我认识神，我认识神的是我要先领受神的话。领受是怎么样的意思啊？就是我把它接过来嘛，我领受嘛，给你一杯茶，你说哦放手了，你还不领受我放手放手我放手，但是你说哦我领受很尊敬，好谢谢你领受过来，这个就是你的茶啊、哦，所以是领受过来。所以你说我爱慕神的道，我要去领受它，就是降神的话语借过来，接受到你的，把它接到你的生命里边，诚心的去领受神的教导，让它藏在心里边。所以有一句话就是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嘛，讲过一个比喻，我们要把神的话语藏在存在心里边，而且能够扎实成长。耶稣讲的比喻是什么比喻啊？好土的比喻啊，这个土呢，这个土就是心田嘛，这个种子撒下去之后呢，能够结出果子，果是几倍？30倍、60倍，甚至100倍。所以就是领受，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我爱慕神的道呢，首先要先有领受的心。我敬畏神，我爱慕神的，我要先领受神的话，将他的话存记在心里边。不但是我听到的时候听神的话，我读圣经的时候也是读到这段经，哦，神你的话这样讲，我就把它存在心里边，让这句话呢成为我生命中的力量指引。然后这个就是领受的心，领受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呢，谁看到什么？存记我的命令。领受了之后呢，还要怎么样？记住。不是领受了放手了，我领受了这一杯茶，我就放在冰箱里边给它冷就好了，等它结冰哦，不管它了，我明天才喝它没关系。不是，领受了之后呢，真的喝下去，哇，你的口就被滋润，心喉咙被滋润了，真的是这样哦。领受了神的都存记在心里边，而且呢要怎么样？反复思想。玛利亚听到天使跟他说你要怀孕生子的时候，然后天使离开了之后，他怎么样啊？他反复思想神借着天使告诉他的话，他反复思想。神也告诉我们什么？诗篇里边说，我要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要藏在心里边，所以藏在心里，存记在心里边，就是领受过来之后呢，反复思想，慢慢的消化神的话，存记在你的心里边，然后呢有行动实行出来，就是这样成为我生命的力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推动力，叫我怎么样去做我就怎么样去做。所以要领受存记，还有怎么样，接下去还有什么？第三方面，侧耳听，侧耳听。所以当我们要听的时候呢，是侧耳是怎么样听啊？我听你讲话，我听不清楚，我要怎么样啊？要这样听，听得清楚一点。可能女人讲话很小声哦，叫女生叫不清楚，哎，我要侧耳听，听不清，很小声，所以你侧耳听，注意听，专心听，我专心去听。圣经有一句话说，敬畏耶和华的人呢，他怎么样呢？神就跟他很建立一个，因为他敬畏神，他就跟神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呢，就是当你跟那个朋友很亲密的时候啊，那个人怎么样，亲密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他都会把他心里的话告诉你，因为你是他的知己，然后你是他能够靠得住的人啊，你不会， 他听了你的事情之后呢，他会为你祷告，他不会把你的事情乱乱宣扬出去。不是今天你告诉他，下一个钟了两，今天现在十一点，告诉他十二点前就不能知道啊，不是这样哦啊。所以这个知己呢，他侧耳听听你的事情之后呢，侧耳听就是我把听你的话之后呢，然后呢，真正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借助神的话语呢，指示我们。哦，侧耳听啊，这样的一个意思哦，专心的听的意思。除了侧耳听之外呢，我们再看第四个步骤是什么？专心去求，专心去求。从听之后呢，然后呢就懂得去怎样求。哦，求什么呢？求敬畏神的心在我的生命里边，让我得着聪明智慧。哦，让我能够从神那里呢得着真正的智慧。求啊，我求什么？我求神给我智慧。所罗门当神说：“我要给你，你求什么我就给你。”所罗门说：“我不求别的，只求得着智慧。”所以当他得着神的智慧的时候呢，他所有一切都有。然后他懂得处理国家大事，他的国位呢成了一个大国，成了一个富裕的国，他什么都有。所以呢，先要得到神的智慧，寻求神的智慧。然后最后呢，最后什么？第五点，第五步骤要做什么？领受纯祭，侧耳听，专心求，然后最后一个步骤什么？寻找，对了，寻找。当我们要寻找东西的时候哦，不是很容易的哦。你要寻找，好像圣经里边讲到那个妇女啊，有个妇人，她的银钱不懂丢到哪里去了，哦，所以她怎么样？她要去找，她要去找的时候呢，她要仔细的找每一间每一个角落都要找，直到找到她的钱为止。暗了看不见了，还要点蜡烛慢慢去找，这个就叫寻找哦。所以寻找就是不辞劳苦，不眠不休，就是不睡觉我要去找啊，这样的一个意思哦，一直找。找到那个，这边说寻找它如同寻找银子，好像珍宝一样啊！哦，找到，专心的去找，找了之后呢，就是那种心态呢，就是主啊，我愿意实行你的旨意的意思，我愿意实行你的旨意，有一个心智，我愿意立志遵行你的话，寻找你的话，明白你的话，就得到你的智慧之后，要遵行你的话语，有一颗立志的心。所以当以斯拉跟一般人从被掳的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建造城墙之后，以斯拉马上怎样讲话？以斯拉说：“我立志要做什么？我立志要专心的考究耶和华的律法。”就是我立志呢，要专心去读神的话语，读了之后呢，明白寻找神的话语，明白之后呢，我要将神的话语去教导百姓啊。所以这个是他一个例子。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你说我敬畏神，那么我一定是爱慕神的话语。那么我爱慕神的话的时候，我至少有五方面我会去做的，就是我愿意去领受神的话，然后将他的话存在心里边，然后侧耳听神的话，专心求神的智慧，寻找神的话语，寻找神的智慧呢，如同寻找珠宝一样，得着的时候深深的藏在生命里边，爱慕他的，爱慕到一个地步，愿意去尊敬他，愿意去坚定他的话语，实行他的话语，这个就是你说爱慕神的话语的一个表现哦。所以你说敬畏神，哦，我第一方面有爱慕神，然后第二呢，当我敬畏神的时候，我一定会做什么？我一定会去行他所喜悦的事情，他所不喜悦的，我一定不会去做嘛。你敬畏神的时候呢，你一定去做神所喜欢的事情，不喜欢的啊，我不去做。你说到底哪里呀？圣经告诉我了，神说什么不可以做，神说什么可以做。很简单的，我们看在箴言书里边哦，神喜欢什么，神不喜欢什么。第六章箴言书第六章，当然是有很多，但是我们今天是从箴言书来看哦。箴言书第六章，我们从十六节，我说我要敬畏神，我要行神所喜悦的事。那么我行神所喜悦的事，就表示说神不喜悦的事我就不去行，就是恨神所爱，然后呢，恨神所恨，爱神所爱的事啊。OK， 好，我们读这个箴言书第六章16到18节，来一起读。耶和华所恨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故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 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啊。所以这边看，我们看到神所恨的，神所不喜欢的这个弃养。所以你说，哦，神啊，我要敬畏你，我要行你所喜欢的事情，你所不喜悦的我不去做。神喜悦的事情很多，哦，神要我们赞美他，神要我们见证他，神要我们完成他的大使命很多，哦啊，神我们要彼此相爱，神要我们彼此激励，这些都是神所喜悦的。但是说你说神啊，你所恨的，你不喜欢的是什么呢？你呢是哦，这个变成七点，哦，当我们一个一个去思想的时候，你说哦，啊，这种啊，我就要除掉，我就要除掉它，我就要去不去做。如果我过去有做这样的事情，哦，原来是神不喜悦的，我现在要改掉，要放下，打破这个心中的这个偶像，哦，把它除掉了，不要了啊。我以前常常骄傲，看到人家比较做事情慢一点就瞧不起他，我现在不可以了啊！要鼓励他，他可能就是习惯了，对吗？人的背景不一样，没有每个人像你这样做事情快快的哦啊。搬椅子也慢慢一张一张，哎呀，我是一起五张六张，刚才一个弟兄用推车一起，我是多张，所以你说不是每个人像你这样的，但是你要鼓励他，谢谢你，哇，你今天帮我搬椅子啊，谢谢你，献出一点力量，至少你慢一点，但是你也搬了五张啊，也是感谢主，也是要向彼此激励哦，所以除去高傲的人，要彼此欣赏，讲这个心态啊。然后呢，我们看到除去我敬畏神，我要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就是我恨神所恨的事。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神所不喜欢的，就是恶行，作恶的事情神不喜欢的，我要圣经有句话说，远避什么恶行，远远的避开恶的道路啊，远远的避开哦。所以敬畏神的人呢，他就会远避恶行，他不会故意去那边是犯罪的地方，我故意去打进去，不会故意的哦，这边是不好的地方啊，我就会远离它，啊，远离那个罪恶的地方。好像这个罗德啊，他就跟罪恶之城越来越近的时候，他就跌到这里面，然后所以要亚伯兰去救他。所以当我们越深入在这个罪恶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不知不觉了。我们常常说不会，我已经信主很多年了，我常常会靠主站立得稳，我不会跌倒的啊，罪不会引诱我的，罪不会让我被他吓住的。但是无形中，那久而久之，我们就不知不觉掉在里边了。所以要远避恶行啊，远避恶行的意思，远避恶行呢，就是远避恶行要去做神所学的事情呢，就是什么？神所学的事情，我们再看箴言书，神所学的事情。至少箴言书里边有一些讲的话啊，箴言书里边讲十一章第一节，十一章第一节就是什么啊？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正物，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所以神说这是公平的砝码，就是公平的砝码。你说什么？什么意思啊？就是表示我们在生活上一个很公正、很正直。很正直，我们的生活是很正直的，我们做人要做正直，正直是神所喜悦的。神说正直的人是我所喜悦的，正直的心是我所喜悦的，对人对神都是要正直，哦，所以这边说行所神所喜悦的事情，就是行正直的生活，有一个正直的生活的表现。然后第二十节呢，第十一章的二十节讲什么呢？十一章的二十节这边讲说，心中怪僻的人耶和华不喜欢，怪僻的这个人在心中啊，但是呢行事完全的神所喜悦。所以呢要行事完全，怎么样讲行事完全？就是完全遵照神的心意而做，就是行事完全。因为神是完全的，只有照着神的心去做呢，我们才能够行在行为完全，所以呢只要有一个好的行为。然后再看十二章的二十二节，十二章二十二节说谎言的罪，刚才也是讲了，刚才说谎言的神所恨恶的，但是呢行事诚实的呢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原来神要我们行事诚实，绝对没有那种诡诈的心，诚实的然后十五章第八节，十五章第八节，你看这个都是对比的，对比的，一个是神所憎恶的，接下来就是神所喜悦的。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的祈祷为他所喜悦。呀，原来呢神要的是正直的心，刚才讲了正直的心，然后正直的心呢一定他的口也正直，然后他的祷告呢也是正直。所以人说正直人的祷告，就是正直的祷告怎么样讲啊？正直就是心口怎么样 如意，然后心口一直啊，里外一直心口的正直啊、哦。所以神喜悦是这样的，我们不要讲了之后呢，自己不做，只要人家做啊。这个是法利赛人哦，定下很多规矩，你们做，我不用做的啊。但是神不要神说，我们定下了之后呢，大家一起同心去做。但是呢，做错的时候彼此鼓励，不是做错了哇拿那个人来抓他来，在坐在中间，今天你犯错了，在审他，不是这样彼此鼓励，你为什么做错了？你来个软弱，彼此激励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嘛？这个是正直，所以神要我们有正直的生活、正直的心和正直的祷告。当我们有正直，一定会正直的祷告了。所以你说，我敬畏神，我爱慕神的话语，我也行他所喜悦的事。然后呢，原来呢，这个是神要我们做的。但是原来，当我去敬畏神的时候啊，我也得到好处啊。啊，神是这么好，神就是爱我们，爱到那地步，不是因为我们敬畏他之后呢，我们就好像一个对一个上司啊，乖乖的听啊，你这样我就这样，不是的。原来神给我们敬畏他，让我们敬畏他，是对我们有好处的。什么样好处呢？我们再看圣经，有什么好处呢？你敬畏神，我们一起来看啊、哦，在圣经里边。第一章的第七节，刚才有读了一些经文嘛、哦？那么现在我们读第一章第七节什么？大家都会背的嘛？什么？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那么愚昧人啊，愚妄人怎么样啊？愚妄人，因为他藐视智慧和顺回。所以呢，原来当我敬畏神的时候，我就得着知识，也得着智慧。所以当这个敬畏神的人，他立志说我要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就是能够从中呢更深的认识这位爱他的神，那么他的爱他的神跟他跟爱他的神建立更美好的关系的时候，他就是从神那里得到从神而来的这个属天的智慧。所以一个人呢，他没有敬畏神的心呢，他就不能够很深的或者是很亲密的认识神，因为他只是表面上的头脑上的认识神嘛。所以当时真正的敬畏神呢，他就更深的认识神，然后呢他就明白什么，明白是非，什么是是，什么是非，然后一首歌这样讲，要什么是要什么非，那么要先敬畏神哦，这样。那么呢，当我懂得是非了之后呢，就懂得远离恶事了。刚才前面讲的，就能够远离恶事，因为是非你明白了嘛，这个是不应该的，这个是可以的，你就懂了，你就会远离恶事，就会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就是行在神的光中啊。这个就是一个美好的人生。当我们行在光中的时候呢，得到益处的人是我自己，我行在神的光中，我的生命光明，我的生命满有盼望，有喜乐平安，这个就是得作父亲，得作神的益，神所啊经历神的益处。除了这个得作智慧、得作知识之外呢，还有呢，神说我们敬畏他的时候还得作益处，就是什么啊？在圣经里边有一些经文说，使我们怎么样再世什么长寿，再世长寿。经文真言书里边有一些经文说，喜乐的心是什么良药，忧愁的灵死骨枯干啊！原来你读着神的话的时候，原来神要我们常常有喜乐。所以现在我们读第十章的第二十七节，十章二十七节，十章二十七，来 ，OK， 我们一起读。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哇，原来是这样啊！原来当我们与神作对的时候啊，与神作对的时候呢，哎，原来是命短，福呢也薄啊，福好像很少这样。为什么呢？因为生命空虚，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生命很空虚，很多的福我们都不会去享受，那个时候真的是福在身在福中不知福，什么都是很痛苦，看到很多人都是不顺眼的，看到每个人都是很讨厌的，自己的生命很痛苦那个时候。但是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哇，原来呢，就刚才讲的那喜乐的心，充满喜乐平安，然后无形中呢，你就怎么样了，很你喜乐的心啊，你怎样？刚才讲忧愁蛇骨孤干嘛，忧愁你没有病啊，你太多忧愁你也是病，也是跑来找你了。所以当你有喜乐的时候呢，你的生命就很有喜乐，因为你懂得怎么样，我会喜乐，为什么？因为我会怎么样？你说我很喜乐，为什么啊？因为我懂得凡事谢恩，我们凡事谢恩，在 在令我痛苦的事情，我也是会谢恩，因为神接受他来教导我一个功课，要我学习忍耐。你会这样讲哦，谢恩谢恩。所以呢，你的心很开朗，你就有喜乐的心。那么喜乐的心是良药啊，当你的心有喜乐的时候呢，你就很身体就很健康，而良药嘛，健康，所以你就会一无挂虑，而且你懂得交托，凡事谢恩，心静如水，哇，很平静，哇，那种是金钱买不到的哦，只有神才给我们的。所以你看哦，当一个忧虑的，我曾经见过一位老先生哦，他因说财产的问题，一直忧虑，他本来是一个很强壮的人啊，不到一个月再去见他的时候，整个人瘫痪，你看这么厉害，才一个月我们再去看他。不能走路了，他脚瘫痪没有力，因为他忧虑过度，晚上不能睡觉。他的太太说，整天晚上呢，从屋前走到屋后啊，这样绕一圈，天天一直走，唉，他一直在那边唉声叹气，不睡觉，怎么不会有病呢？哦，所以病就来了。然后呢，我在看我的一个老师，以前我读神学的时候，我的那个老师啊，80岁了，他的生命啊，比今年轻人更洪亮，讲话讲的哦，很大声的，不用麦也可以的哦。然后呢，他带我们去缅甸宣教的时候哦，那个缅甸的那个乡村呢，根本都没有灯啊，也没有麦啊，一叫电流都没有嘛，哪里有这些扩音机什么都没有的。所以呢，又那个地方呢，门又开着的，只是一个草坟这样搭起来这样哦。所以你讲话的时候呢，声音就散出去了。所以呢，他讲到哇，坐在那边都听得到。所以我们就说，哇，牧师，我们就问我们的老师，这个老牧师，他只是给我们一个秘诀，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就是最希望。所以呢，我们真的看到他的生命里面充满喜乐的，他有恩典的时候，有恩典的时候，他就很高兴。高兴他怎么样呢？他不是说我自己高兴，我今天有很多恩典哦，我就自己享受，没有，他就说，哎，今天呢是一年班的同学，来，我们去那边，他就跟他们一起吃午餐。你看，再过一个礼拜呢，第二班的同学来一起去那边吃晚餐，他就是分享他的恩典，很高兴很喜乐的。所以呢，他到了差不多将近90岁呢，他才离开。所以离开的时候呢，他跟我们讲，他说他已经写下了，他病很重了，90岁的，我已经毕业出去了，那个时候我已经毕业出来施工了。后来我去新加坡看他，然后呢，他跟我讲说，我的上次礼拜呢，我已经写好了，整个的程序啊已经打好了，好像我的程序单已经打好了。他说我的上次礼拜呢，我不要叫追思礼拜，我要叫赞美感恩会。他的安息礼拜他要叫赞美感恩会，他学的全部是感恩的，凡事谢恩。所以这个老牧师呢，是充满一个喜乐的一个生命的牧师，所以他很长寿，再次长寿。原来秘诀就是敬畏神，然后有喜乐的心、交托的心、感恩的心，凡事依靠神的心，充满喜乐，很自然他生命就没有挂虑。就算是有担忧，但是他懂得交托嘛，交托给神，神来带领。所以呢，他说没有病的，很健康的，其实你知道他走路都可以的。他要离开世界的前2年，他还带队去耶路撒冷走，哇，走那个耶路撒冷，去那个什么耶利哥城，去那个约旦河什么，他都可以走。很多姐妹呢，比他年轻的，年轻10岁的，走在一半的时候说，牧师还要走啊，所以还有很多要看的，各个他山那个耶稣真是要走过去。他们说好了，我们远远看好了，牧师你带他们去吧。那些老姐妹就坐下来，老姐妹就坐在旁边等，在树下等，然后那个牧师带着青年的就走到那边去。那个你看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我们看得到益处的敬畏神呢，啊，益处是不但得到智慧，而且呢，生命长寿，充满喜乐。当然，当一个人呢，他生命很短的时候，你不能够说哦，这个人不敬畏神，你看这么年轻就死了。我们不能够这样下定论哦，啊，可能呢，他是因为呀，有时候呢，他也很难讲嘛，他的生命在神手中。但是呢，至少当我们懂得交托，充满喜乐的时候，这个是很自然的，生命是健康的，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我们需要心境清洁，心灵健康，那么我们的人生也是光明。这样的一个人生是一个蒙福神所许的人生，是敬畏神所得到的益处，让我们知道益处。OK， 这个是第一方面。我们说敬畏神的时候，说爱慕神的道，行神学的事，然后呢，我这一个敬畏神的人呢，也得到这么多的益处，在世上的生活里面得到益处。OK， 这个是第一点哦，敬畏神。然后接下来我们 们看这个人生导师里边，原来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不能够脱离跟人的关系嘛。今天你能够说，我来教会呢，其他姐妹弟兄姐妹不要来不要紧的，我可以自己敬拜神，然后呢，弹琴也是我，领唱也是我，指挥也是我，讲道也是我就好了啦，听众也是你自己好了。所以你这个不能嘛，一定是要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我就希望更多更多人一起来敬拜神，然后他领唱，他弹琴，他讲道，他翻译，他收奉献，他招待，他排艺，哇，多了，大家都一起的嘛，所以这样的才不同，才不一样。所以呢，你说敬畏，这个交朋友呢，是我们人生里边缺少不了的。你每一天呢，你一定要有朋友，但是呢，交朋友呢，却有很多种是要去注意的哦。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边呢，有几方面哦。所以人，我们人中国人有句话说，交友呢，也是一种什么？一种艺术啊，懂得交朋友是一个艺术来的啊、哦。我们说说话是艺术，我这个人说话有艺术哦。你看他说说话，他说话很有艺术的，他不会伤害你的，他要讲你的，他也是用很婉转的话来讲的，让你听了之后、哦、明白我做错了啊、哦。哇，这讲话很有艺术，你说。但是有人交友呢，也很有艺术的，他虽然是你做的很不好，他说我不会交你这个朋友，只是我看不，但是他不会就马上说，哦，看到你。从那边来，我马上转身从这边走哈，他不会这样，他很有意思。所以呢，在我们人生里边，当然交朋友是少不了的，所以一定要懂得交友之道哦。因为在我们人生里边，有痛苦也有喜乐，一定是有的嘛，有欢乐也有痛苦。当你有痛苦的时候啊，如果没有朋友帮你分担呢、啊，有人这样讲哦，你的痛苦呢，没有人帮你分担，你的痛苦呢就会增加什么7、8分，本来已经10分了，再加更重啊。但是呢，当你的痛苦有人分担，淡的时候就减了，减轻。喜乐也是这样的，喜乐你很喜乐，但是你不会跟人家分享，你的喜乐只有自己。但是当你分享的时候呢，就更喜乐了。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去打喜乐，哎呀，主啊，我信耶稣这么高兴，这么我跟你讲一讲。当他也是得到这个时候，你就更喜乐了。所以也是这样，要有人跟你分享痛苦和喜乐，这个是我们人生面对的事情，免不了的事情哦。所以在既然要这样的话呢，我们常常也是这样讲嘛，在家靠什么啊？父母，出外呢靠朋友嘛。所以当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呢，要有朋友哦，在教会里边也是要有朋友，一定是这样的哦。所以呢，在我们人生里边的朋友是很重要的一环，占了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哦。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朋友要能够很好的在一起，彼此相爱联系在一起的话呢，我们就要看有几种的朋友。你的朋友呢是怎样的啊？你见到他的时候呢，这个朋友的是怎样？点点头，然后呢，你好吗？有吗？刚刚我们华人这样讲的嘛，吃饱了吗？哦、其实呢，已经是几点了，已经是晚上10点了，还说吃饱了吗？然后我要睡觉了，还吃吗、啊、所以这个是口头禅嘛、哦、中国人很喜欢这样，你好吗？吃饱了吗？去哪里？这个是很自然的、哦、所以这样的朋友呢，只是一个怎么样保持一个礼貌的一个关系方面而已。叫什么、啊、这个啊？哦，范范讲，对对对，这句话很好。范范讲就是，对对对，就是点点头，打一个招呼，这样就好了，没有在什么了，就走过去了哈，这样的啊。还有呢，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这个朋友在你的生命里边呢，可能你可以跟他谈一些事情，哦，但是这些事情呢，可能是不是很重要的。不是很重要的普通的啦。哎，今天哦，那个什么啊，那个你昨天看了什么电视剧啊？大长今啊？哎，怎么样？你看了吗？那什么？那个整这些不是很重要的啦，就是这样了哦。那个什么啊，李英爱啊，很美哦，这样就好了，或者是你跟他谈谈什么这样一个无关痛痒的事情啦。总之呢，我跟你的关系呢，就是你不欠我，我也不欠你，就是了啊。这样的。一个是很普通的一个朋友，那么这样的朋友呢，我们可以说呢，我们像是什么满天下都有这样的朋友，然后都有遇到你，哎，你我在香槟遇到你的啊，在教会的时候遇到你啊，你好，去哪里要买菜啊，是吧？这样就好了，这样的一个普通的一个朋友而已哦，这样的一个。那么还有一个朋友呢，还有一种朋友就是我跟你很好，然后呢，好在一个地步呢，你得罪我或者是你弄伤我的心呢，我都不会记。讲的什么朋友啊？这个 就是说我不会斤斤计较你的，我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很好的一个朋友嘞。你做这个事情，你来到我这个地方呢，我喝茶喝了之后呢，我放松呢，你很口渴了，你就马上拿去喝完它，或者是我的 ice cream 啊，我才吃一口而已，你一来呢就拿走了就喝，我也不会在乎的，无所谓无所谓，我的好朋友来的，他就可以马上拿了，然后就跟人家讲话，你好啊你好，但是很想吃你的 ice cream， 我才买的，才吃一口就拿去，但是你无所谓的那种朋友，哇，莫逆之交嘛哈，虽然有这样的计划哈，莫逆之就是不斤斤计较的朋友啊，这个开始越来越好的朋友了哈。然后呢，还有呢，还有我们有一句话讲说，忘年之交怎样的朋友呢？忘年之交就是不分的嘛，不分年龄的这个朋友呢，关系呢好像是我跟我的长辈了，老师哦，跟我老师很好，然后呢我常常教导我，我也很跟他很好，可以分享心里的话，我把我的痛苦告诉他，他为我祷告，他也把他教书的难题让我分享，也让我为他祷告，我很接近的，没有年龄的差别、哦、那种的相差的友情、哦、这样的。然后呢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常常说有知己，在世上有几个知己就不会遗憾中的，哇，有一个有知己，这种知己呢好的一个地步是怎样啊？好的一个地步就是说，如果你有错的话呢，我会直接跟你讲，我背地里的爱情就是自界的爱情，自界的爱，我不会说在你面前这样这样，到背后的时候，他刚才这样的人，他不会在你的背后说你的坏话，而且呢他要说你呢就是直接当面讲。然后呢我呢跟你讲的时候呢，我也很乐意哦，对，你指出我的错，没有别人敢这样讲我的，只有你，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因为你是我的知己，我的缺点你看到，我没有发现到你提醒我啊，他们就是那种的朋友。所以呢，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朋友当中的几种类哈、哦、啊，刚才讲的见面点点头啊，可以讲一些话的，然后呢更深的啊无所谓，你要这样也可以的，然后更深的就哇心里话都可以讲，彼此带到，甚至呢我的缺点你都会指出来的那种的朋友，当然那个是很知己的哦。所以有人讲啊，知己是怎样形容啊？知己就是一个灵魂住在两个躯壳里面，住在我们两个人的身体，那种的知己，我了解你，你也了解我，然后呢我们都是好朋友，没有什么无所不谈，我心里的事你也知道，你也是知道我啊，那种的朋友。但是这些都是我们朋友之间的啊关系啊态度等等，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成为谁的朋友？神的朋友。亚伯拉罕神说你是我的朋友，耶稣要升天的时候，耶稣称门徒们说你是我们的弟兄，你们是我的朋友。所以呢有一首诗歌嘛，好像是小敏做的是吗？我有耶稣，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是吗？是这样的哈，耶稣才是我们最好的朋友，那个才是最重要哈。所以地上的朋友呢，无论多么亲密，刚才说从点头问先到真正的讲心里的话，彼此激励，彼此带导的朋友，但是呢，这些朋友都是有限度，都是有限的哈。而能够跟神为友呢，跟耶稣真正为友的时候，才是最宝贵的。所以呢，我们看到教育之道呢，要真的是让耶稣做我们的朋友，当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朋友，而且他指引我们。那么有耶稣做我们的朋友的，有耶稣生命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跟所有的人建立美好的友谊关系了。每个人都有耶稣的生命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耶稣的朋友，我们都是耶稣的朋友，都是好朋友，都是主内的朋友，都是主内的肢体，那个关系就不一样了。所以教育之道第一类就是，第一教育之道呢种类很多，但是很重要的就是要以耶稣为我们的至宝的朋友，第一方面。那么第二呢，我们教育之道呢，我们还要带朋友啊，你对待朋友要怎样的道理呢，也是很重要的啊。现在来看箴言书第三章，交友之道哦，带朋友的道啊，这个方法是什么？我们来看三章二十九节，一起来读。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你不可肆意害他。三十节，人欲成加害于你，不可无故与他相争啊。这句话是提醒我们要做什么啊？提醒我们要什么？不要相争，就是要怎样？ 亲爱哦，亲爱就是要和睦，要和睦。所以呢，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对朋友的知道呢，这个关系呢要怎么样？要竭力追求和睦。所以这边说，不但是邻舍，我们要跟就是我们家的四周围的人哦，啊，我们说这样，就是在朋友之间呢要建立去追求和睦，就是要跟他一起配搭，要跟他一起成为一个好的朋友，而且呢不会因着妒忌呢而讨厌他，然后用想出办法来害他，不会这样啊，这个不是朋友啊，啊，也不会公开他的私事，不会把他的丑事到处宣扬，让人前不知道，让他受羞辱，让他没有面子，不敢再来教会，呵呵，那个才我达到目的是吗？那这样的话就不对了啊，所以这边是说我要怎么样呢？我要追求和睦啊，就算是以前可能有一些误会了，但是我尽力的要去把这个误会除掉，让我们彼此间重新建立友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哦，呀，所以带朋友知道，第一就是竭力追求和睦，第二呢，我们再看箴言书十一章的十二节。是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了啊，一起来读两节。藐视邻舍的毫无智慧，明智的人却静默不言，往来传实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知隐事情呀，这个就是保持朋友之间的隐私，然后你不会乱乱的泄露人家的隐私，真的不是朋友哦，这个是要害他。所以这边说，有时候呢静默是需要的啊，有时候是静默是需要的啊，默默呢，静默呢不是说你不关心，你不要管这个事情，不是，而是一种智慧的表现，在这边圣经中是懂得你懂吗？这个事情是可以说的，这个是不可说的，哦，就你要懂得分别哦，啊，所以静默呢，在这边呢，如果你看那个圣经的那个希伯来文的时候呢，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保守和睦的意思，就跟上面的一样，我们要竭力追求和睦。在这里说，我要静默不语，就是我保守和睦，保守着那个和睦啊，这样的一个意思哦。所以我发现他有在行为上的错，或者是行为上的污点的时候，我不会马上宣扬出去，不是的，而我也不藐视他有这个错，我是去鼓励他，去提醒他，去引导他，让他走回正路啊，这样的是让不是成为他的仇人啊，这样，而是成为他的朋友啊，所以竭力追求和睦，也不揭穿人的私隐啊，第二方面啊，然后第三我们再看应该要怎么样做呢？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怎么样交朋友呢？你要怎么样交朋友？你就看看你的思想，你要怎么样交朋友？箴言书里边有很多的话哦，交朋友，刚才我们讲了嘛，朋友有很多种，要交的是交怎么样的朋友啊？我们常常说，好的老师是良师嘛，哈，朋友呢就是益友嘛，所以我们也是说可以了。以前我小时候常常看一本书，那个有个基督教的电台常常寄给我的，叫做小朋友看的嘛，叫做小良友啊，很好看，我很喜欢看。每次等他每个月寄来小良友，所以呢，我们交朋友要交良友，要交良友，所以要交什么样的良友呢？要怎样聚焦啊，这个坏的朋友？啊，圣经也是有教导哦，箴言书里边，你看箴言书里边教导们呢，要怎么样交朋友？第一，我们要不交的朋友是怎样的朋友呢？你看箴言书二十章十九节，这个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很清楚的教导哦。往来传实的，泄露密事的，大张嘴的，然后呢，圣经说什么？不可以他戒交啊？为什么啊？有人大张嘴的，大家笑啊。那么呢，大张嘴的嘛，所以呢，就是说什么？这个传实的大张嘴是什么？搬弄是非的啊！哎呀，然后都是去搬弄是非呢，所以呢，你就很难嘛，每个人都不敢讲话了，因为呢，你讲一句话呢，他会把他搬弄是非，就把他加油加酱，哇，变成从一根鸡毛变成一只母鸡了，你知道，到最后的时候呀，所以很难看。所以呢，这边说这样的朋友呢，我们很难交，你看。 特别是在我们团契的生活里边更不应该这样。我们要提醒自己啊，我们说哦，可能你想到说哦某某人是这样了，你们就会笑哦。但是我们要提醒的是自己，哎，我有没有这样呢？如果是有的话，我要改过啊，我要改过，我要真的是成为人的知己，而不是成为这个往来传世的大张嘴的人哦。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再看箴言书二十二章。神提醒我们怎样的一个人呢？22章24-25节，22章24-25，来一起看，这边很明显哦。好生气的人不可以他戒交，暴怒的人不可以他来往，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落在网罗里。哇，原来呢，很容易生气的人呢、啊，马上就发脾气的了。这样的人呢，怎么样呢？神说，就是说他的情绪呢不能够控制的，有人指来指去啊，有人这样啊，OK， 我们大家一起操练，然后大家小朋友们，我们大家当然如果大家一起操练，如果说哎呀，我真的是很容易爆的这个人了、啊，我一点点不如意呢，哼，我一点点不如意，你们还在笑啊？我想话你在笑，我就杯子丢过去，很不能够控制的啊，不能够控制。所以呢就很容易发作的。我们说常常说这样的人怎么样啊？你说哎呀，他这样的一点点就发脾气，一点就打桌子，一点就脱鞋子丢我、哦、你说哎，这个人这么没有涵养、哦、你会这样讲啊，没有涵养的啊。所以呢，这边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样的朋友不要紧，要结交哦。但是呢，我们基督徒里边要有爱心，要和睦嘛，我们慢慢牵引他。如果你说真的他是这样的人呢、啊，我们要用爱吸引他哦。但是自己他是我们软弱被他影响的意思，就你变成也是这样发脾气的人哦。所以我们乃是要在主里边，如果是这样的，我们当中有人这样的，我们要彼此啊劝勉，然后呢能够去操练，不轻易发怒哦。所以呢，这样的也是神所不喜悦的。然后再看下去呢，24章21节，神还拒绝什么呢？24章21节，我们一起看，来，我儿，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不要以反复无常的人戒交。哎呦，反复无常的，好、哦、讲的东西就是反复无常，今天这样讲，明天这样讲，到底是哪一个人很难嘛？这样的，所以反复无常，特别是在神的话语上啊，他背叛神的话语，不听信神的话语，背叛更多是不可以的。这个几方面呢，其实还有很多。如果你读箴言书，你慢慢找啊，你回去啊，你再从第一章到31章，你再读，有很多的神说不可以戒交。但是呢，其实是提醒我们呐、啊，不要自己陷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边哦。现在我们看要交的良友是什么？神要我们交的朋友是怎样的朋友呢？来看13章的第20节。哇，这个朋友呢是非常值得交的。13章20节，来一起读。智慧与智慧人同行呢，你就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呢，你就受亏一生。哇，原来是这个是很有智慧的人哦。所以呢，朋友之间的交往呢，不但是说我们的兴趣相投啊，我们很个性相投。哎呀，你喜欢打保龄球，我也很喜欢啊，成为好朋友哦。常常有空就约他去打保龄球啊，这样。不但是这样而已呢，也是要这么的人生目标上有一个很相投的，哦，不但是个性相投，而且呢，在我们人生的目标上也是相投的，是什么？就是要敬畏神的人啊。所以这边说敬畏啊、这个20章20节这边说，以智慧人同行，你就得到智慧。所以我们以一个很爱神的人，他很喜欢读圣经，他很喜欢默想，很喜欢感恩的，你跟他常常在一起，你就无形中会这样的，那你跟他在受影响嘛，哦，受影响啊。以前我读书的时候，那个老师呢，每次呢，他5点他已经起来的，然后呢，是叫我们上课的时候，叫我们灵修课的时候呢，他说你们一定要早上起来，什么什么。然后呢，每次我说5点这样早起来这样冷啊，什么什么这样的。同学们也是这样认为。但是我们看到那个老师他讲了之后呢，我们一看5点钟准准的，他的窗口啊，那个灯，他的座灯就是亮了，他就在灵修读经了。所以我们就受影响，我们上了他的灵修课之后呢，我们全班都是跟着他了，就是受影响了哈、哦。 啊，所以你与智慧人同行，你就得到智慧，他的属灵生命也影响你，这个叫做生命影响生命嘛，啊，这样，所以我们要与智慧的人相交。还要刚才讲一句话很重要的，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七章，要交什么样的朋友？二十七章的第十七节，二十七章十七节，来一起读。铁磨铁磨处忍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这个是什么的朋友啊？铁磨铁磨处忍来，这边的朋友很啊，哎呀，彼此那种切磋，彼此磨的，哦，磨出一个程序，哦，程序了。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彼此教导我学到这个东西，我教你，你学到那个东西，你教我。我们的知识呢，彼此之间，这个朋友就我们就越来越多知识了，越丰富了。所以这个是很正直的朋友。哦，很正，不是一见面呢就吃吃喝喝，然后呢嘻嘻哈哈，这样的朋友是没什么用的，是当然是要有啦，一起欢乐。但是呢，如果天天呢都是吃吃喝喝，今天不吃哈哈嘻嘻哈，等等等回去了，好像没有得到什么嘛。但是呢，这种正直的朋友呢是把他所学的东西分享，然后你也分享，彼此教导，然后我们的丰富生命也越来越丰富，知识也越来越增加，然后这样的一个正直的朋友是很重要的。还有呢，二十七章的第六节是怎样的朋友？二十七章第六节，朋友家的伤害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的。所以这种的朋友是很忠诚的。刚才有智慧的朋友，有正直的朋友，现在是有忠诚的朋友。嗯，就是说刚才我们也是有讲过了，就是有错的时候他会指出来严刑你。所以这类的朋友呢，你交呢是对你有益处，因为呢你才懂得改过你的缺点啊。有的人没有指出来嘛，甚至你的父母亲有时候呢也不去管你，也没有注意到，但是你这个好朋友看到你讲话的态度，你处事的态度等等，他会点醒，哦，你就越来越进步了，你的人生就更丰富。所以这种人是益友，哦，是良友来的啊。所以呢，不是在你的面前哇讲得很甜蜜，一转头哼，他什么什么什么哦，这样的就不好了。刚才讲了就是反复无常，然后这样的朋友不值得交。所以我们要交的是几种朋友啊？所以这边给我们看到如何交友，神的话也给我们提醒。那么最重要的朋友呢，就是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讲的，要怎么样的啊？很好的朋友就是怎么样的朋友啊？能够以喜乐的人同乐，以哀哭的人同哭。刚才讲的咯，你痛苦的时候有人分担，你就减轻你的痛苦；你喜乐的时候有人跟你一起分享，你就更快乐。所以这年书啊，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要以喜乐的人同乐，要以哀哭的人同哭，要求我们自己就是做那种人的朋友。要求我们做那种人的朋友的态度就是要这样的啊，这个是交友之道。时间好像不够了，我们快看最后一点哦，控制情绪。原来呢，在我们人生的宝剑里边呢，我们每天的生活里边，情绪也是非常重要的。OK， 我们再看情绪呢，就是说情绪怎么样啊？就是要懂得去控制它。特别最难控制的就是愤怒，哦，刚才讲了发脾气、愤怒，因为愤怒呢是一种情绪来的，哦，是一种情绪，哦，所以有人说这个人没有脾气的，他好像是什么啊？啊，他没有脾气呢，他好像是没有情感，什么事情都没有，发脾气没有感觉的，没有感觉的。那么我们说啊，他当然他做植物人好了呢。没有情感，但是呢是有情绪，愤怒也是有，但是呢要懂得怎么样控制，不是随意发，哦，而是要懂得控制，哦，所以箴言书里边呢给我们很多，特别是讲到愤怒的时候要懂得怎么样去控制它。我们一起来看十六章第三十二节，十六章三十二节，一起读。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能够忍住愤怒的人生呢，是他的人生里面一个最高的美德，是一个很好的美德来的，哦，他能够胜过一切的权柄和力量。你看他能够忍住啊，你看能够取城，能够什么？能够取城，还能够制服己的心，胜过勇士等等这些，哦，所以虽然有时候我们说我是用力量来，我是用武力来制服他， 是，但是呢不同了，如果你用心制服一个人呢，那个人对你呢是服服帖帖的，用武力的呢是有一天呢，现在我是没有机会而已，我有机会是烦你的，是这样而已嘛啊，被现在是你有权，有时你压我了啊，等到有一天我爬上头上，我也是会压你啊，是这样。但是呢你用心来制服人那是不同的，你用爱去制服人那不一样的，他对你呢服服帖帖，尊敬你，听从你，也很爱你，而且也会用爱回报你，所以不一样啊。所以呢这边是要说，要我们懂得以爱或者是以德去让人家服啊，所以不是用愤怒，我发脾气哦，你就怕了，不怕他发脾气的，每个人都怕，不是这样啊，而是要懂得用爱。所以呢这边讲到说，愤怒的行为是怎么样的一个行为呢？如果你读箴言书十二章十六节的时候呢，他就会指出来哦。原来呢愤怒是怎样的一个行为呢？圣经里边十二章十六节讲什么？遗忘人的恼怒怎么样？历史显露，通达人却能忍辱长修啊，是吗？所以呢编剧说他不能够的，他没有约束，他一旦对他不顺的时候，不喝他的时候呢，他就发出来了，所以呢他完全没有保留，立刻显露出来，你就马上会看见了，甚至呢你会看到他发脾气发到怎么样一个情况呢？你没有看过发脾气的人啊，他怎么样啊？你看到他的怎么样讲啊，他的这个劲啊，哇，就看出我不会做那个表情啊，随便做的。然后他哇，真的，这个劲哇，你看到他真的是很怕，亲近啊，亲近怎么样？
暴跳，
暴跳，对，很可怕哦啊，所以而且呢，他的言语呢也是很大声的，哇，言语呢暴躁那种的情况很怕哦，所以这边说轻易发怒，甚至呢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啊，读的时候你去查那个希伯来文的时候，原来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说，轻易发怒呢，原来啊是形容一个人呢缺少这个鼻孔啊。那么这个鼻孔呢，他的气就不能够出了，他是怎么样呢？他的气不能够爆出来，他是怎么样？啊？这个鼻孔不能够出去，他是怎么样呢？怒发冲冠了，不能够出来从上面出，怒发冲冠的。刚才说那个清净暴起是吧？清净暴起的各方面，所以怒发一出的时候呢，哇，这种的怒气很可怕的，好像那个河缺了堤啊，堤岸没有，就是冲过来，哇，整个人都被他淹没起。所以他不但让人被淹没，而且他自己也淹没他自己。哦，因为那个水冲过来，他也是淹没他自己，所以呢，让别人得到不好的益处呢，益处他自己也得不到，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圣经形容呢，暴怒的行为是这样的，心情很暴躁，很容易就马上冲动发脾气，不堪思想，结果是很不堪思想的。所以医学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医学说，当一个人呢，他发怒的时候啊，他的什么心怎么样？心跳呢就加速，然后呢血压呢升高，哇，你说好吗？这样对他身体是很不好的，血压升高，然后呢还有他的呼吸就，我生气，他就很生气，哇，讲不出话了，呼吸也很急促啊。啊，不行，哇，那多么危险，多么危险哦，啊，所以呢，而且呢，到一个地步呢，他的肌肉紧起来，很紧，哇，好像那个拳头要打出去的劲啊，很紧，很可怕了。然后甚至医生还说，他的脑部呢，那个时候呢会缺氧，危险哦，缺氧之后马上会走，又发生什么事情啊？中风是吧？很可怕哦。所以要记得，如果我真的是一个很发脾气的人呢，对我不好，我要改啊，我要改，我常常动手，我要改。原来对我这么不好的，对我自己都不好的，如果发怒到这个手心啊，都你去摸的时候湿湿的。哇，好危险哦！所以呢，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么我就要改了，我就要改，不要害我自己，也害到别人啊！这样说，所以圣经让我们不要轻易发怒，要懂得控制情绪，因为呢，会带来很多的祸患。虽然呢，我们说发脾气是我发了，发了就好了，常常有人会跟我这样讲的。他发脾气之后呢，他就过了。隔天呢，在问他的时候呢，他说：“我是这样的啦，我当时很生气啦，过后呢，我就没事了的啦。”但是当你发脾气，很多人都受伤 害了，那个箭你射出去了，全部人都重伤了啊。你是没事了，哥田龙没事了呢，我都没什么了的，我是讲讲而已的。哦，你是讲讲而已的，你的箭可以乱乱发的，你可以乱乱射箭的啊。射到的人说没事了的，讲啊哦，所以不能够这样哦，带来很大的祸患啊，所以不可以，一定是不可以这样做的，带来祸患呢，我们常常不能够去挽回了，常常会后悔。我看过一个父亲啊，他很生气他的儿子，这个儿子做坏事之后他很生气，他就打他打他，其实打打打就好了，他还怎么样生气在一个地步呢，打了怎么还不甘愿了、啊、还拉到他去洗手间。以前人的洗手间呢是有一个水池的嘛、哦、装水的，装水冲凉的时候是洗手用那个桶这样舀来冲，所以他就把那个孩子呢推到水池里边压啊，很生气嘛，那个爸爸，他的妈妈呢要冲进去洗手间救他的儿子，说哎呀你不可以这样，他把他妈妈推出门，然后把洗手间的房啊那个门抓起来，哇呀他的孩子在里面，他就说呀呀呀喝水喝水喝水，喝到整个人都不省人事，他在紧张开门叫他太太，糟糕，孩子昏迷了，孩子死了，他讲他太太快点把孩子带到医院去抢救。后来还在抢救，他就坐在那个医院的紧急室那边哇抱头痛哭，大男人在那边哭啊。我们看了都那道路带来的那个后果、所以那孩子受到伤害，所以那个孩子后来很怕他，那个孩子长大之后跟他没有缘了、没不敢跟他讲话，很怕这个爸爸，那个小时候的那个阴影是在他生命里面、所以我们觉得愤怒呢对自己不好也对别人不好，特别是在我们教育的肢体里面更不可以随意发怒、要彼此的劝勉，要忍住怒气，懂得控制。所以最后我们看，既然我是成了一个愤怒的人的行为，而且带来的祸害这么不好这么多，那么我要怎样对付我愤怒的态度呢？或者是我的这个情绪要怎样控制呢？我们看它的秘诀是什么。第一个在十五章第一节，是预备这些经文的，十五章第一节预备吗？回答柔和，怎么样使怒消退，言语暴戾助动怒气、所以你看，如果我们常常跟人家讲话讲不到两句话就马上很发脾气，那个人也是被你惹啊，被你惹气啊，所以整个事情就讲了，就不能够谈下去了。但是呢，一个问题出来的时候，我们很柔和的讲，很柔和的解释，很柔和的去说明的时候呢，把那个气氛怎么样调和起来，整个气氛就不一样了，大家能够很好的心平气坐下来谈事情了、所以呢，这边正言书里面很重要的告诉我们说，要怎样控制怒气，就是要懂得回答柔和，你的言语一定要用柔和的言语、所以柔和的言语呢，不要我们一时不能够忍呢，让整个事情乱了、让整个事情乱了，然后呢一言不合呢就发脾气，也是不对的，整个事情就不好了。但是回答柔和呢，使怒气下降，本来那个人要发脾气的，我能够很好的跟他谈，他的气呢也消了啊。有的人说哎呀，我对你啊，我真的是有气发不出啊，那跟你就成功了我对你这次不能够生气了啊，你就很成功了，感谢主了，你说感谢主是神给我这个忍耐让你受影响、不能够对的。所以呢圣经还有一些经文，你看在第四节里面呢、除了回答柔和之外呢，还有什么？第四节，温良的舌是生命树，怪谬的嘴呢是使人心碎的。所以你看那个怒气呢，让人讲话呢，让人家听了很伤心，然后呢他就很难过，让他可能呢就是会甚至更严重了，他就会远离主，离开主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在神面前很难交代啊。但是呢，我们用温良呢的话语呢去帮助他，去提醒他说是生命树来的，让他能够从好像说从死里复活，本来已经很灰心了，本来已经很失望了，冷淡倒退了，应做你温柔的石去劝勉，去教导他，重新复苏起来，振作起来，跟我们一起热心来侍奉神，所以很重要啊。所以对付愤怒的方法秘诀就是温柔谦卑来说话。 OK， 所以这几方面哦。所以总之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宽恕人的心和容忍的态度，然后的原理呢，要带着温和，好像用言调和哦。圣经这个罗西书里边讲哦，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一起来见证主、侍奉主。那么还有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人生里边呢，常常会彼此相争。圣经里边有一句话说：“宁可什么让步，然后什么听凭主怒。”不要自己发怒，不要说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你没有理什么什么。OK， 你可以暂时冷静下来，让主自己来处理，哦，所以常常是这样，而不要说你跟我是这样是吗？好，你对我是这样，我是找机会来报复你。这样的话呢，好像武侠小说的啊，冤冤相报何时了，没完没了，你的后代在报仇，他在报仇，永远没有了啊，不会。但是呢，我们宁可仔细让步的话呢，怎么样？对方也不会愤怒了，他也不会生气了，然后就能够一起的叫做神的爱的感动的时候，大家用神的爱，用爱心来彼此饶恕的时候，控制怒气的时候，大家一起重新得到神的爱的激励，重新发作，重新振作起来，来发展神的工作。哦，这才是神所喜悦的，才是蒙神祝福的，才是神所喜悦的，哦，所以如果你说我旧的生命是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现在呢我已经得出新生命了，我有圣灵就在我的生命里面，圣灵常常要指引我们，常常控制我们去做时候啊，好像保罗讲，我生命好像有两个力，不喜欢的我一起做，应该做就做，但是我们要说圣灵来掌管我，我要发怒的时候，我应该要骂人的时候，我要讲人的，哦，圣灵指引我，止住我的口，说出赞美的话，说出感恩的话，说出造就人的话，然后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呢能够很好的来啊为神工作。在这个圣言书里边，最后一节经文说什么呢？智慧人呢是乐意受教的，听到神的话语，他愿意接受教导。然后呢，不但接受教导之后呢，他就增长知识，学问也增加，然后他的生命呢也越来越成熟，而他的生活就更加美、更加善、更加真。啊，这个是我们所追求的蒙神喜悦的生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短的这个主日节里边，那么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追求我们人生的方向和目标的时候，我们照着神的话语来学习来操练。我要敬畏神，我跟朋友相交是正直的，是很坦诚的，是用爱心彼此建立的。然后呢，我的脾气呢也懂得怎么样靠着神的恩典过一个所造就人的话的人。愿主赐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我们请小神带领我们祷告。
天父，爱我们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主日清晨，我们在这里继续敬拜你的时候，主你也赐下你从天上的粮食，让我们能够把那颗饥渴慕义的心，愿意追求你的心，能够得到喂养。我们谢谢你，还用真言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你在地上，啊，不但要做光做盐，更让我们的生命能在你里面能够得到改变。愿意这些啊，这些人生的宝剑能够成为我们啊生命的光，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所作所为，仍然不是啊我们自己，而是能够啊修筑你自己的道，啊修筑你自己的生命，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扎根。能够啊发芽，也能够生长，能够结出果实来，啊结出啊30倍、50倍、10倍，啊100倍，让主你自己的光能够行在这个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我们自己原是不能，但是求主你自己的圣灵赐给我们能力，来提醒我们，来造就我们。这个香槟这个地区，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啊，求主你做我们自己生命的主，来改变我们，来塑造我们，成为主你自己啊可爱的门徒。愿意把香槟教会来在主你的手里，让我们能够成为在主里成为知己，能够互相成为朋友，因为主你是我们最知心的。求主你保守我们前面的路，祷告你的属灵的名。
Amen， 谢谢。好。
我们谢谢吴国华、牧师来到我们这里敬道。吴国华牧师今天早上从 Springfield 过来，很辛苦的开车过来、我们希望、将来很短的时间吴国华牧师还可以跟我们在这里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再一起谢谢他。等下我们有爱宴的时间， 我希望一些弟兄可以帮忙把桌子排在这里。如果吴牧师可以帮我们释放，我们先去释放。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你赐给我们的恩典是我们口述说不尽的，你不但造就我们的属灵生命，你更是顾念我们身体的需要，肉体的需要，你每一天都赐下丰富的饮食给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享用午餐，愿天父让我们在享用的时候，我们不但从食物中得到营养，得到健康，也能够在彼此当中交谈的时候，我们彼此激励，彼此分享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让我们更能够成为神所学的儿女，一生来见证主，荣耀你的名。奉靠耶稣圣名感谢祷告，阿们。Thank you.